今天我们是第八堂，我们已经进到约伯记的38章到42章。那在这一段呢，是神亲自的回答。所以我们知道约伯记开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有几回合的辩论，然后再过来是以利户。那这么长的篇幅里面呢，就是他们所讲的一个重点，三个朋友就是讲到约伯所受的苦难肯定是他犯了罪，那约伯他就一直不承认，所以呢就在这个辩论的当中。那但是在所有的辩论事实上让约伯他最后把他的己完全的暴露出来，他自己后来在讲他的己是过去是何等受人家的尊重，那他过去的己有很多的美丽，有很多可夸的，他讲到他现在的己是非常的可怜。那有的时候我们无论是骄傲，无论是自怜自哀，其实都是属于己生命的一部分。那这些呢当暴露出来，就是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晓得约伯记里面很多的话都是人在那里讲话，当人的话基本上讲完了，那我们看见那个辩论好长一段，最后终于约伯的话讲完了。到了38章开始是神开始讲话，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以利户其实他是在灵里面说话，他预备好约伯的心能够来领受神向他说话。那我们也读到说约伯他向神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他，为什么是他，那对于神好像许多的对待他觉得并不是公平的，因为他确实是完全的是正直的，他是敬畏神的，他是远离恶事的。所以从约伯本身来讲，他说我的行为我的表现在众人之中甚至在神的面前神都能够夸奖他，但是为什么他遭遇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神在这里开始说话，而我们发现神在讲话当中呢并没有直接的回答约伯他的疑问，这很特别哈。神并不跟约伯说你的问题第一点是什么我来回答你，第二点是什么我来回答你，因为神是在跟人完全在不同的层次的里面。所以神主要在这里所告诉约伯的，让他知道他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一切的主宰，所以在人的地位上你是没有什么资格好像来挑战神，好像来向神问神，那这个问呢是真的都是带着挑战的意味或者是抱怨的意味。所以在38章第1节第2节他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有两次神是在旋风中，那在这种龙卷风在这样的一个大风的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来拦阻来阻挡这样的一个风的力量，在这个当中呢他回答约伯，谁用那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也就是说虽然有约伯的三个朋友，虽然他们有这么长的篇幅在那里讲来讲去的辩论，那虽然还有以利户，那但是呢神在这里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好像人的话并没有真正的把神的旨意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虽然这三个朋友是很爱约伯的，虽然这三个朋友他们各有他们的背景，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依照他超然的经历在讲话，有的讲话的时候呢是依照所有传统规条他在那里跟约伯讲话，所以不论是他们站在哪样的一个背景，好人的智慧人的经历人的知识，但是呢都在人的层面在那里讲话，所以并不能真正的摸着神的心意。当我们在读最后这几章神说话的时候，有时候
也不是很容易读，因为他讲到各样的比喻，各样的天象，各样这个飞鸟，讲到好像很多不同的东西，神并没有直接的来回答约伯的问题。可是你看到后面，约伯他的确是遇见了神，神让他看见他是创造的那位主宰。所以38章第4节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太习惯所有关注的，或者我们生活行动我们思想的范围还是局限在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上。但是若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心，我们的活着就是我们的自己，很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绕圈子找不到答案。那今天呢，神让我们看见从他的创造，他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他是创造的神，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约伯他能不能够认识那这位创造的神，他是在一切之上的。当神创造的时候，他并不需要跟谁来好像做他的谋士，并不需要跟谁来好像来讨论，也没有谁能够帮助这位神。所以约伯在哪里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存在。当约伯有很多的问题要挑战神，好像来跟神要辩论，但是神说立大地的根基你在哪里，你有什么话，你有聪明你只管说吧。那约伯若他认识他不过是一个人，那今天来到这位至大神的面前，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所以神以整个大地的受造，宇宙万有这些来问约伯。所以神在这里你看见他不是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反而是一连串有好多的问题要在那里问约伯。如果大家回去把38章到42章，把神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个，你去找找看。有人说他找到有50个问题，我是没有自己去找，但是你看神问了好多，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我想每一个问题到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答案，是谁？ 是神他自己。所以他另外呢，以天上的万象，他说，你能细度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每一个都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神就一连串的问题，来诘问约伯。那这些问题的里面，让约伯他怎么样在哪一些问题上，或者是说神的话语当中，他能够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约伯记，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约伯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读的一卷书，因为它里面有许许多多人的话在当中。那在这一段就算是神在讲话，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读神为什么讲到创造这个创造这个，讲到这么多的问题来问约伯，那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些问题里面来认识一个事情，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何等的渺小。今天你看宇宙万有之中，今天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神竟然会拣选了我们，他竟然会看重我们。当我们想说约伯跟神整个宇宙万有的创造来比，他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微不足道的。可是为着一个约伯，整个有一个约伯记，为着一个约伯，神最后要把他荣耀的旨意做成在他的身上。虽然过程中是经过苦难，经过很多的辩论，经过很多的话， 但是最后我们要看见神怎么样做成他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成全他的这个器皿。他从一个完全，一开始就讲说他是完全的，再到了另外一个完全，等到他真正的亲眼见神的时候，他过去的那个完全，或者说他过去的表现啊，约伯在那里懊悔他的自己。所以你看他整个来讲，从一个层次完全提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这是约伯记非常宝贵的，神在这里讲到他是何等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仁爱，他的荣耀。所以这边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是谁为他预备食物呢？39章第一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哺之期你能查定吗？神一再的问他，事实上人照着以为自己知道的，其实知道的还是太少太少了。很多今天我们认识到说医学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进步了，但是很多的医生他们自己都承认还有太多在创造里面，在人的身体的里面，很多的奥秘其实是医生他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真的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病。那今天医生可以说你有什么病，他说我有一个药，我有两个药三个药能够对付你这个症状，但是真正这个来源是什么，真正他能不能够治好，可能很多很多的病其实他说我也没有办法。那绝大部分的病呢，感谢主哈，他说身体自然会好的哈。你说一个过滤器病毒，一个感冒，你去问医生你能够帮他治好，他说对不起我没办法，但是你等一个礼拜他就会好哈。那这是他说你就等吧，那你可以减轻一点症状，但他没有办法，他不晓得该怎么做。你说现在什么时代了，医生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整个的科学的发展，有多少聪明的人，多少的人力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做研究，但是听一听还有太多哈，他们说对不起没有办法治不好。那这就是人的有限，人的有限。以前我遇到有一个来这边做交换学者，他在那个 UCLA， 他们整个那个实验的那个他们的实验室那一组哈，他说他们做眼睛从看见光一直到传到脑里面的这个波哈，就把这个他说一条神经有七个段落，从一个光然后一直变化，变化到我们可以看见说脑子里面说这是光哈。他说他们整个组呢就研究七个步骤里面的一个步骤，你说只是一条神经而已哦，那人是太复杂太奇妙了。那在这边当中他讲到好多的问题，那今天人是的有许多的研究，也有很多的知识，但是还有太多太多是不知道的。神在问约伯的时候，其实约伯有很多的事情他越发现自己的渺小，越认识神的伟大。就在这些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全能，神的智慧，神的爱，神的荣耀，你越认识这位神，越看见自己的渺小，我相信我们就越容易认识到说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的环境，说实在的，今天神比这一切都大，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在我们外面的还要大。今天我们能够信神，我们能够倚靠神，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他美好的旨意，那这个是跟我们相不相信，你认不认识这位神他是何等的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有人讲说大事情不敢交托给神，哎呀这个事情那么大，这个祷告神会听吗？神能够解决吗？那小事情呢又觉得不好意思麻烦神，神太忙了齁。所以那他到底有什么事情他需要祷告需要交托齁。所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件事上，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都是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经历神，我们来倚靠神，我们能够向他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摸着他的心意。 不一定是大事，很多时候就在小事上，叫我们能够来经历他，来依靠他。那这个信心实在是当我们真的是跟神慢慢的认识他，遇见他，那我们也经历在已过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这个已过的路上也是很宝贵。有一首诗歌他特别就讲到说，他有好多这个已过的路上，那这个已过的路上呢，也就是说你过去你曾经经历过这位神，你曾经遇见过他，你晓得他，哎呀，这些经历都成为我们的产业，在生命的里面累积下来。所以在神的家中呢，他们我们宝贵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有好多好多已过的路上。一个老姊妹，她是很属灵哈，那很多弟兄姊妹呢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问题就去问她。那这个老姊妹呢，她常常她就在那里想哈，哎，过去有一个谁谁谁发生过一件事情，后来她的结果是怎么样？哎，另外一位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经过是怎么样？结果是怎么样？她有很多的经历，所以这些经历呢，让她能够对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有些是他个人的，有些是他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出入，或者是他帮助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经历的。诶，他想来想去，那最后他说，哦，神有一个法则，你这件事情在我看，从我过去这所有的经历，从神的话的里面，他给他一个建议，给他一个无论是鼓励，无论是教导，感谢主，很多人从他那里得着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经历上，愿神把这些经历呢成为我们能够累积起来的产业，产业。所以一件事情过去，你可以说就发生了一件事，你说受了一个苦就受了一个苦，有些人生了一个病后来好了就过去了，有一些人他生一个病，他在这里有很深的经历，他跟神的祷告，他在神面前得着的光照启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个找工作，遇见一个什么样的考试，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咬着牙，也许这件事也会过去，但是我们知道神盼望我们在已过的路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一步一步路上，我们来经历他，把这些经历呢都能够成为产业，能够累积起来。那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所以神在这边他并不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是想要跟神争辩，他说真的是盼望这位神能够和他来辩论，他有很多的问题要问神，但是神反倒过来向他显现，向他说话，是问他许许多多的问题。他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神就是让他知道，所以这一节就讲到神讲话他的中心点，让约伯要认识只有这位神他是全能者，他是全能者。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什么资格，没有地位来跟这位神来辩驳。他说你要辩驳，你先回答这些问题。那事实上约伯他自己知道，他是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因为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约伯他听了神的话，那第一次的回应是让约伯他开始真正的蒙恩典，蒙恩典。四十节三节第三节到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这时候的约伯在已经经过了这么多的辩论，那这一些的跟三个朋友的辩论主要呢是拨开他这个人，把他的魂生命的情形把他拨开。虽然你看每一次他的朋友跟他讲，越讲越生气， 那约伯呢，他也是越来越生气，你为什么说我是有罪的，你为什么诬告我，等于是把这些罪那么具体的讲在我身上，他实在不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每一次接着这些辩论，约伯的光景和他的脊，他的魂被剥开来，像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那最后就把他这个人啊，他的脊显出来。其实约伯的最深之处，他还有一个骄傲，他还有一个可以炫耀的，可以夸的。但是今天真正的来到全能者的面前，我们实在真的要认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所以我新约告诉我们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今天你无论说我做的再好，我的表现再好，我考试都是100分哈，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在这位全能者的面前，我们知道这都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是的，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爱，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只能凡事谢恩。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可以夸口的，不是有什么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就可以得来的。我们晓得说，大卫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征战，每一次征战呢，他得着许多的掳物，打赢了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的财宝啊，贵重的他们都把他掳去，所以他有很多的金子银子，很多的这些建造的材料，这些所有的珍宝，哇，他有数不清的。大卫他摸着一个神的心意，神要建造圣殿，所以大卫呢就把他很多很多的财宝他都奉献，为的是建造圣殿。神没有叫大卫自己来建造，因为大卫的手他是流人血，神没有叫大卫建造，但是神把那个负担，那个看见，那个蓝图赐给大卫。所以大卫看见这个圣殿的蓝图，他摸着神的心意，他要为神建造一个居所。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约柜却仍然在帐篷里。哎呀，他看见把约柜迎回来，你看大卫认识神，他在迎约柜，他怎么样极力的跳舞啊。那个时候他的妻子米甲藐视他，结果就被打到冷宫里面去。因为大卫他在神的面前，他能够那样的一个好像癫狂一样赤身露体的在那里跳舞，把约柜迎回来，他要为约柜为神建造一个圣殿。但是神没有叫他建造，大卫为着建造圣殿，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大卫他怎么说，他跟神的祷告，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你看他不觉得说这一切东西都是他自己的，那这一切他有一个美好的认识，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这些是神给他的，他在奉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不是我们口袋有多少，今天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属神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拿了什么给神，我们恩待了神，我们乃是认识到说，今天他是神啊，我有资格能够奉献，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们能够把他所给我的献给他，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你说今天在我们个人，我们有许多的需要，今天教会也有许多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因着有教会的需要叫大家说，哎，今天我们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所以大家要奉献哈。我今天才去签了，去买一个教堂。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但是我们要认识说，不是这些需要，所以呢是神有需要，所以我们把这些，好像说有一个人就讲，今天我们的钱都够了哈，人家说明明这个教会的账里面还很少嘛，你怎么讲教会钱都够了？教会钱都在大家口袋里面，大 但是今天神他告诉我们说，金子是他的，银子是他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来帮助了神，给了神哈。他说这都是我的。那今天我们若蒙恩，我们是认识到说，我把从神而得的，我们能够奉献给神，这些都原本都是神的哈。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事实上是我们蒙了恩典了。今天当神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好像神向人要东西，但是你又发现说，神并不真的好像从人来得什么。神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请你把水给我喝。在那个撒玛利亚，在那个正午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是非常干渴的。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一直读到最后，有没有看见主耶稣真的喝到那个妇人的水啊？没有，对不对？他向那个妇人要水喝，但是最后是谁饱足了呢？是那个妇人，对不对？主把那个生命的活水赐给了那个妇人。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神有需要，好像跟神要东西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神在这里要赐福的时候，并不是神真的的稀罕这个妇人的水。那神要求亚伯拉罕说，你把儿子献上，献为燔祭。其实最后以撒有没有真正的被杀掉？没有哈。神在那里其实要启示亚伯拉罕有一个看见，讲到说神他预备羔羊，预备救恩。所以亚伯拉罕献儿子其实是要让亚伯拉罕看见神要赐下他独生的儿子，是神要给，神并不是真的向人要。当你看见神好像跟人要的时候，今天我们说好像神这里有一个需要，那今天事实上就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就是我们蒙恩的机会。那我们从这个约伯记里面就看见，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那约伯呢，他在这里服下来了，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哎呀，原本约伯他有很多的话要回答，有很多的话要说。那但是呢，现在他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他就用手把口捂起来，他就不说话了。所以圣经里有好多的地方，真的只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都是静默肃静的。那今天当神显现的时候，那真的是你知道说只有他是神。我们里面好多的问题，主耶稣他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今天不是在于神要怎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像约伯一样，也许我们同样都会有约伯的情形。多少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跟神问，神啊，为什么？好，第一个是 why， 第二个呢是 why me， 好，为什么是我哈？为什么你让这个临到我的身上？那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做？我们有好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真正遇见神的时候，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答案。所以你看，神并不回答约伯，为什么我这样子对你？为什么你有遇到苦难？为什么你好多的问题？神只是显现出他的自己，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爱，他的生命。当神在这里把他自己显现出来，约伯的问题好像就不见了。当我们好多问题的时候，你真的遇见神了，你说我的问题都解答了，到底怎么解答的你也讲不出来，就是遇见了神，你里面的问题就没了哈，我们就用手捂口啊，你里面就没有再有抱怨了，你里面就没有再有这么多的话在哪里来说了。好，那我们下面看耶和华第二次的发言，第二次的发言，我们从40章第6节读到第12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何处。
好，在这边是第二次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但是你看见一样哈，虽然神回答他并不是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仍然他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神在那里，仍然在后面我们看见他有好多的问题要问约伯，再进一步的神自己向约伯来显现。所以一开始你看见第一次结果，约伯他就不再讲话了，他用手捂口啊，他好像无言可答了，或者说他的问题其实在里面他已经遇见了神，他已经开始认识神的心意，他已经不需要再有好多外面的回答了。那但是呢，神还要再进一步向他显现，实在约伯这个人太完全了，所以他里面呢有一个骄傲，那这是在隐藏非常深的地方，在他的非常深的地方。那经过了这么多的篇幅，慢慢的你看见约伯他这个人被破碎了，他的魂被破碎了，那今天他能够从深处他来认识他的自己。主在神在这里告诉他一件事情，就讲到说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其实有一个根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我相信我们里面都会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骄傲，因为所有从仇敌犯罪堕落那个根源就是骄傲。撒旦因为要高抬他的自己，把他自己高举跟神那样的一个高度，所以从一个光明的天使，他是一个基路伯被摔下去，他整个堕落，他成了撒旦，成了魔鬼。所以那个根源是因为骄傲。人类犯罪呢，撒旦整个来引诱人，同样是这个，他叫人看见那个是悦人眼目的，好做食物的，那让人可以像神啊，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像神一样，你能够分别，你能够有很多的知识，把人里面撒旦把他的那个骄傲借着人的犯罪生命进到人的里面去。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深之处啊，有时候你说有些人他的表现他是很自卑你说那个自卑很强，那个跟骄傲好像是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实际仔细去认识，当我们在很自卑的时候，其实自卑跟自傲就是一纸的两面啊，它其实是同一个根源的，只是它表现有点不一样。你为什么那么自卑呢？其实根源还是你的骄傲，我们太看重自己了。所以我们若认识到说这就是我们己生命一个很深之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个谦卑还不是我们学得来的，那这个谦卑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永远是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主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要学我的样式，我的担子是轻省，我的轭是容易的。主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觉得很难啊，今天你说我的本性，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事那个事真的追根究底好像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最后显露出来还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有的时候你做了半天被人家一下子说了一句里面你是很难受的，很难受的，但是你现在就说我怎么样来看待今天 这个难受在我的身上。昨天晚上跟我们家女儿吃饭，我就看她心情不好。后来他们下午开一个会，因为他们在前两个礼拜呢，有一个礼拜六，他们有一个晚上的这个敬拜赞美哈，这个青少年的带青少年的，那他们在那里带诗歌啊，那我女儿那一天晚上她是主要是带他们唱诗啊等等。那昨天下午呢，就说他们有一个等于是检讨啊，一起交通啊这样子。哎，有人就说，哎，你这哪一首歌哪一点啊，或者是不止一首了哈，就说哪两个地方唱的音不准啊怎么样。哇，他就听得很难受哈。当我跟他这样子就是吃个饭，就发现说他心情不好，他就讲这件事情。我们在服事里面，你说被人家讲了一顿，好像说这个音不准啊，那他就很难受。那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有时候我们的受伤，我们觉得难受，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若说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很好的一个态度来矫正哈，来改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明明做得很好，当其实里面有一个根就是一个骄傲，你看我表现得很好，那你真的是不能被人家说哈，人家说你一句的话，哇，那个难受啊，或者到一个地步说罢了罢了，我不干了哈。人里面就很多这些反应，其实根源都是什么？都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在里面。所以我们越早好像被拨开，越早看见我这个己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真的是会蒙一个大的恩典和祝福，从这个里面把我们自己放下来。那特别我们有心服侍主，在服侍主的路上的确有很多的时候需要经过很多的操练学习，并不是很容易。特别你在服侍人，那你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但是总是经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就叫我们这个人被他改变，被他制作。比如说这福分是上好的福分。那下面主在告诉约伯，其实讲这些，有时候我们觉得反而有一个问题，神，你为什么讲这个河马到底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讲这个鳄鱼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些都是好像力气很大的，这些好像都是怎么讲呢，就是人所好像没有办法制服的。神在这里告诉他一件事情，今天就算一个受造之物，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制服他，更何况我们对于这位全能的神，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强辩，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硬好跟神这样的顶在那里。那事实上神就简单的举一点例子，哎呀，我们看见说神的创造的那个伟大，那我们那个渺小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形容了。就算他所创造的一些这些动物啊，他随便举几个例子，有好多事情约伯回答不了，约伯他没有办法来认识。神在这里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是41章11节哈。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没有什么是我们先给神叫神来偿还的。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神所做的，他所给我们的都是他的恩典。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给了神什么，所以今天神必须要来这样子来报答我们的，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天下万物都是神的。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承认说这一切都是神的，哎呀，今天我们实在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从属地的捆绑里面得着了释放，从我们己生命的捆绑里面得着了释放。因为我们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那么之重要的哈。我的身外之物说实在都算不了什么，都不过是必朽坏的，都不过是暂时的。啊，今天这一切呢都是神所量给我们，今天不过叫我们在地上做一个管家，我们并不真正的拥有这些东西。你说我有一部车，今天不是你真的拥有这部车，今天你是在管理。你有一个房子，你是在管理这个房子。你银行里的账号不是真的都是你的，
这是你在管理，所以管家跟主人是不同的。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改变，天下万物都是神的。我们若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好像还在抓一些东西，觉得说这是我的，你越觉得是你的，你却被这些东西所捆绑，被捆绑却不自知，其实是活在一个很痛苦的里面。若是为了这属地的东西而活，那是很痛苦的。那今天我们若知道说，我所有的一切从神而来的，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有需要的时候，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知道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所以你看主说，何况是我们，我们这些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神啊，我有这个需要，天下万物都是你的，今天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信心里面来仰望。那42章1到6节是非常关键重要，那其实这几节也就是约伯记经过了这么长的篇幅，到这里我们看见来到了整个神工作的结果出现了哈，神工作的结果就在这几节的里面。所以约伯呢，他一开始他要承认神的全能，只有神有能力将公义充满在宇宙中哈，只有这位全能的神。所以第一节第二节42章我们一起来读。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啊，这是第一个他对于神的认识哈，神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旨意，另外一点来讲，他的旨意他的意念呢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神的旨意是一定要行在地上的。但是神今天要我们为着他的旨意来祷告。也就是说今天原本神不需要我们来祷告，我们有没有祷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旨意有没有人拦阻他呢？没有人拦阻。那所以呢，为什么神还要我们来祷告？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我祷告他是这样行，我不祷告他是不是也这样行，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能够拦阻，撒旦仇敌都不能拦阻神的旨意。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对不对？为什么要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答哈，知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我们祷告呢？他的旨意是没有拦阻的。我想因为神真的是爱我们，今天他要我们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也就是说今天神的旨意要完成，他何等的盼望，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今天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也就是说当整个工程整个他的旨意完成的时候，神能够在这里得着一般神的儿女，一般祷告的子民。那这般子民呢是跟神一起同工的。哇，你看神何等的高抬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你是没法想象的地位啊！我们成了神的同工啊！你看他说我做这件事情，过去他是独行其事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约伯都认识神的旨意是没有什么能够来拦阻的，的确是这样。但是今天神他要我们来祷告，好像他自己限制他自己，他说你们不祷告好像他就不做工，你们祷告到哪里他就做工到哪里。哎呀，这个神真的是很奇妙，叫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认识他，来摸着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他要怎么来做事情，他怎么样来成就。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啊，这个神做成的工作我们是一同欢呼，我们在其中是一同有份的。所以神家里面许多的服事能不能够有份参与啊，这个建造的工程，这是很有福的。当他们归回的子民在那里建造圣殿，建造城墙，也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也要来参加。但是无论是你看所罗巴伯、尼希米，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人呢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他们没有资格来参与。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可以有份有权能够被纪念。好，约伯第三第四节，我们再一起读42章第三节第四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所以他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他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他承认说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想在下面呢，他想向神求问的，求神指示他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原先开始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好像是挑战神，好，那种问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你现在遇见了神，你知道说我实在是不明白的，我渴望能够认识神。哎呀，神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我渴望认识你。这两个问是不一样的问，一种问说神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是不公平的，你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带着一个抱怨的，带着一个这种诘问的这种。但是我们遇见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渴慕啊，神你太丰富了，我实在是不明白，照着我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每一次你多认识神一点，你就发现说哎呀，好像是我从前从来没有认识过的。有时候我们读主的话，一下你有一个新的看见，一个认识，好像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神太丰富了，他的话太丰富了，这就是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你就会向神问，神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让我能够认识，让我能够明白。这是我们里面一个从明白说我们是无知的，认知到说我是不明白的，承认说神的事是太奇妙了，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那42章第5第6节，我想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整个约伯记我想是最有名的一节，这是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这句话是讲到整个工作的完结，在约伯的身上，他从他里面自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若回想从一开始约伯记第一章里面讲到他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他是远离恶事的。我们在当中看见好多约伯讲到他自己，他实在有许多可以炫耀的地方，怎么样人见到他那么的尊敬他，少年人都要起立，那这些年长的都要听他讲话，他来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向着他，都等他来讲这些话，像是语录一样。这个约伯的地位，人对他的尊重，他的在人面前所表现的那个完全，难怪神能够把他拿出来，好像摆在仇敌的面前，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你看见没有，可以夸耀的。但是等到约伯真正的经过这么多的制作苦难，苦难的意义和他的结果，最后就在这里，他从前是风闻有你，所以他过去的完全，神也称赞他，多少次为他做见证。但是约伯 他还需要被破碎，他这个己需要被破碎，所以有一个完全到另外一个完全，从一个荣耀要到另外一个荣耀，现在是亲眼看见神，那个层次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所以我们大不得说，今天当我们在追求主的路上，主怎么样带我们认识我们这个可怜的自己，我们愿意放下来，我们愿意让主他的生命从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活出来。哎，我们从前是风闻有主，我们渴望亲眼见主，真的是对主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昨天我对主的认识，到今天我们说主啊，叫我能够亲眼见你，好像昨天的认识还不过是风闻有主，就这个进步哈，是需要我们带着一个渴慕，我们才能够一直的往深处去。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满足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停顿了哈。所以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真的是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以为他们富足了，他们以为他们各样恩赐都全备了。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特别的责备他们。到了启示录那个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以为他们富足了，他们以为他们样样都有了。神说你们是不冷不热的，要从他的口里把他们吐出去。神要他们看见，他们不过是赤身肉体的，他们需要去买火炼的金子。所以今天我们从约伯记，从他的苦难当中，他的改变，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盼望说从约伯记里面能够来激励我们。刚刚也有人问这个，那我们这堂课有什么作业哈？那我想第一个作业呢，就是来第一个呢，就是写约伯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就是约伯，我们就像写一个传记一样哈，他到底约伯他的过去是怎么样？我想我们都讲过很多次哈，当中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来认识到说约伯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到苦难的意义和价值，苦难的意义和价值。那我想这两个题目，大家可以开始默想哈，如果有休课的可以来开始写一些。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这整个是约伯记最后的一个总结一样哈。那当然后面我们还有一段会讲到约伯他整个改变了以后，神给他很大的祝福哈，很大的祝福。那我们也会在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到底苦难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约伯他所受的苦难，我们来认识。那还有很多新约，还有很多神的话，让我们认识为什么今天圣徒有在苦难的里面，有各样的环境，神到底要做成的工作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认识在约伯身上所做成的，我们里面就敬拜神。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说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主。我们没有什么好像能够来诘问神，好像来来挑战神的哈，来跟神来辩论的。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说只有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若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可以从各样的环境当中来得着祝福哈，得着神他说要给我们的。约伯记里面，我们下面是一个等于是像一个补充性的哈，有时候我们再有一个题目啊，一个补充一点的。那这个呢，就讲到约伯记中，因为神也讲了好多好多的话。那其中，其实你说当时候约伯记写作的年代，是圣经中的最古老的一卷书，甚至是早过摩西五经的，所以最早的一卷书，在这么早的时候。但是你看约伯记他写了好多东西，你会蛮稀奇的哈。他其实里面讲到，我们随便看一下哈，约伯记26章7节，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叫大地悬在虚空。以赛亚书40章22节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其实我们读过这个一些历史哈，我们也晓得说，从整个人的历史来讲，那过去一直认为这个地的四方啊，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背景，那基本上有的人说这个地是什么什么东西在扛着的哈，有些什么，但是呢，大家都认为地是平的哈，地是平的，所以没有人会想到说地球是圆的，因为你住在这里呢，你就看的东西就在这个范围而已，你没有办法从一个很远很高的地方的话，所以到了很后面了哈，比起这个约伯记，那是好几千年之后啊，哈才好像科学家他们说哦，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那过去人也没有一个概念说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这个悬在空中到底是什么概念？以前的人他完全不没有办法接受的哈，反正这个地呢是有东西扛着它的哈，是不管是哪一个文化里面，不管讲什么哈，那地是平的哈，地是这个四方的。但是你看约伯记里面，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整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哈，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那28章25节上定为风定轻重啊，又度量诸水。这个空气，以前的人没有人会觉得说空气是有重量的哈。那大家知道空气有重量不晓得哈，你今天弄一个气球，你把它吹饱了哈，你放到天平上去，它有一个重量，对不对？拿一个针把它一戳破了以后，你说戳破了以后重还是没戳破以前比较重？有没有人知道？你说这个气球我吹了气，对不对？放在一个秤上面，那我把它有个重量，对不对？那我把它一戳破了，哪一个比较重呢？不晓得。
有气的时候比较重
啊，有气的时候重，对对对，所以空气其实有重量的哈，但是以前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的，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晓得了，对不对？好，那另外38章14节呢，他讲到这个吕振中的翻译哈，地面焕然改观哈，他讲到地好像泥土印上印章哈，染上色彩像衣服。其实他是讲到当时文化里面，他们在印刷的时候，他有一个东西把它用泥土把它刻上东西哈，弄上印哈，那这东西一转在东西上，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这个漆墙壁哈，有一些花样在上面，你一滚上去哈。那其实当时候它是一个东西在那里一转哈，然后就可以把东西印上去。那它这边主要讲到地，整个的地其实是这样子转动的哈。那其实当时候人是没有这个认识的，也是到很后来哈，认识到地是圆的，而且地球呢是一直是自转的哈，那是照着一个轴向一直在那里自转的，所以过去是人不晓得的。38章第30节说，诸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哈。所以它在表面上是冰，然后呢这个水可能是气可能是冰哈。所以他讲到的，我们从初中的时候国中可能就读到这些这个物理哈，这些变化。那他讲到天体的运行，你能细度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有很多人他们很稀奇，约伯记当时候没有什么望远镜哈，那在这么早的年代，他讲了很多的东西，叫人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啊，这些天体方面的，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他们在这里。那我们就简单举一些例子哈，就认识其实约伯记里面有很多是从神出来的启示哈，叫他们能够认识。主要一个点，神向约伯的显现，向他的回答，不是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是神在那里一连串的问约伯许许多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当中，就要让约伯看见自己的渺小，因为这些问题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让他认识到说，只有一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在这一位主宰的面前， 他太渺小了，他只能伏在神的面前啊！神的旨意是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的。今天他所知道的其实太早了，他说他所说的是他所不明白的，他说这些事太奇妙，我不知道。当约伯有这个承认的时候，他整个人伏下来了，他被剥开，那个己生命被剥开啊，然后呢他遇见这位神，他伏在神的面前，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如灰中懊悔自己。他在那里懊悔，那这个懊悔是一个带着祝福的懊悔，这个懊悔说到他对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渴慕，认识这位神。当我们每一次读主的话，我们渴望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我们渴望在神的话领受了以后，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成长。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我们一同追求，一同渴慕在神的话里面能够被建造。那我们约伯记实际上到这里已经到了一个高峰，我们看见约伯神在他身上工作所完成所做成的。那下面我们就看见神他怎么赐福他。那我们从整体来讲，要认识为什么神需要让这些苦难很多时候临到他儿女的身上。苦难所带来的帮助，所带来的价值意义，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赐恩的意念。所以他不是等着要你们受苦，他等着要我们蒙祝福，他等着要我们来认识他，来得着他。所以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认识他的旨意。那今天我们在面对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不然你怎么常常喜乐？你说人生遇到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认识神了以后，常常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位主，有一位神，我们认识他的意念实在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从每一件事上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我们能够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着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都要伏在你的面前，要承认主啊，许多的事我们是不明白，许多的事我们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愿意说只有你是我们的主，只有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愿你多多把你自己来赐给我们，叫我们真是过去好像风闻有你，今日我们愿意亲眼见你。哦，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这些日子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叫我们真是得着你自己，成为我们一切的满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